伯父母、弟兄姐妹，还有朋友们，不管我们是在线上，或者是在线上，主里平安。我们今天一起在这里能够敬拜神，是何等喜乐的一件事！在暑假，那我们也特别是邀请不同的团契，在这里借着主日崇拜，借着诗歌来带领我们一同敬拜。那今天是社青的团契，我心里面也特别的这个感谢主。他们在唱这个宣召诗歌的时候，有一段是姐妹们的这一个齐唱，那么非常非常的美，像是一群这个很单纯的小女孩在一起唱诗的声音，格外的好，所以很感谢主。那么我今天用无罪一身轻这个题目后面加了一个问号，为什么加这个问号呢？因为这个罪很多时候对我们来讲似乎变成一个主观的一个感觉。好，当我们说无罪一身轻的时候，甚至有一些信主很久的人都不会说什么叫做无罪一身轻，从来没有沉重过，从来没有为我们所犯的罪沉重过，如何叫无罪一身轻呢？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有许多的这些信主的这个弟兄姐妹，还是常常活在这个罪的这个捆绑的这个里面，常常还是被罪所困扰。我们如何能够无罪一身轻呢？罪好像成为我们身上的一个重担。在大学的时候，我读了一本书，就是齐克果日记。齐克果特别提到他的这一个父亲一辈子好像是在罪的这个重担底下，后来他才晓得他父亲的秘密。头一件事情是说，他的父亲在年轻的时候因为生活非常的这个困苦，有一天他忍不住就是发牢骚抱怨神。那后来他知道圣经上所说的亵渎圣灵不得赦免，所以他一辈子觉得他不得赦免。到后来他知道他父亲的另外一个秘密，就是当他父亲年轻的时候强暴了家里面的一个女的这个仆人。好，那么所以后来齐克果晓得说，他的妈妈是在作为童贞女的时候被他的父亲强暴，所以这件事情也让他的父亲一辈子都背着一个罪的这个重担，不晓得自己至终有没有得到这个赦免。无罪一身轻，所以对于有一些人来讲，好像罪就是一个重担，甚至是一个一辈子的重担，像齐克果的父亲一样。可是另外呢，也有许多的这些人，不管是信主的也好，或者不信主的也好，对于罪似乎没有感觉。好，所以当我们提到无罪一身轻的时候，我们首先要看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好，在这个利未记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二节的前半，我们中文圣经的翻译非常简单。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谕以色列人说，其实在这简单的几句话里面呢，说这一个字，那么出现了很多次。我如果要把它照原文直接翻译下来，然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样说，说给以色列众百姓这样说，这是原文的直译。所以说这个字呢，在原文其实出现了很多次。那么这样子的一句话，立刻就让我们想到利未记的第一章第一节。利未记呢，这个在希伯来的圣经里面称为呼叫，所以呼叫就是利未记的头一个字，呼叫。神在会幕前呼叫摩西说，这样说，所以这是再一次的这个神对于摩西的这个耳提面命。好，那么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在利未记第四章开始提到赎罪祭跟赎前祭呢，跟利未记的前面三章提到的燔祭、素祭、平安祭中间是有一点点差别。差别在什么地方呢？燔祭、素祭、平安祭是自愿的这一个祭，可是后面的赎罪祭跟赎前祭呢，却是一个必要的一个祭。自愿的祭， 好，那么有感动有能力就献，可是这个必要的祭呢却是一个不能够避免的。好，那么当我们提到这个燔祭、素祭、平安祭的时候呢，是提到在一个信徒的生活上自愿做的这个事情，是一般所做的这个事情。这个三个祭好像都有一般的含义，比方说燔祭到最后就是特别提到这个全然的这个奉献，另外一方面也提到就是为着赎罪。然后这个素祭呢，其实原来的意思就是感谢祭 tribute， 有人翻成英文，那意思就是说表达我们感恩的心。而这个平安祭，我上次已经讲过，就是 shalom， 字根就是这个 shalom， 表示说这是我们跟神的一个相交，也是我们跟朋友、跟家人、跟所有的这个会众的一个相交，指的是这个 fellowship。 这个都是比较一般的这个祭，而相对于赎罪祭跟赎钱祭呢，是为着一个特殊的这一个情境。好，在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个第四章的第一节开始，然后一直到第六章第七节，就是讲到赎罪祭跟赎钱祭。当我们提到这两种祭的时候呢，提到罪呢，有三个不同的所使用的字眼，所以我在这里先很快解释一下。头一个罪呢，是旧约里面出现最多的一个字，总共出现的有580次。那么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呢，就是 miss， 所以有人也称它为射不中地。好，所以这个赎罪祭这一个字呢，就是把中间的这个希伯来文的这个字母重复了这个一次。所以有人认为这个赎罪祭呢，就是 de-sin， 就是把罪给除掉。好，那么然后另外呢，除前祭呢，中间所用的这一个字呢，意思就是有罪。好，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出现了103次。那这个字呢，特别是从罪谈到罪的行动，最后谈到为着这个罪的行动呢，所需要承受的处罚跟补偿。好，所以这个字的重点变成为罪你要付上的这个代价是什么。所以有人谈到除钱祭的时候用这一个题目呢，就是 debt free。 好，犯了罪之后必须要付上这个罪的这个代价，好像你欠了债之后需要还一样。这是这个字呢给我们看到的这一个真理。那最后这个字呢，就是误犯。好，那个字在旧约圣经当中出现了这个40次。这个误犯呢，有人认为是因为无知而犯，也有人认为是不小心而犯的这一个罪。那么所以提到误犯这个字的时候呢，让我有很深的一个感受。我必须说以前我读这段圣经都不太注意到。当我们提到除罪祭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想说我可能就是故意去犯他一个罪，在旧约的人，我故意去犯他一个罪，故意做不好的事情，然后回来呢献上除罪祭就没事。这个从来不是圣经上的意思。圣经上讲到的除罪祭、除钱祭都是为着误犯的罪。那如果这样我们故意犯罪，那是不是就永远没有希望了呢？这个等一下呢我再讲。好，那么所以呢在这里就有三个跟罪有关的这一个字。这个三个跟罪有关的字其实也让我们有很深刻的一个反省。这个希腊的一位伟大的这个哲学家苏格拉底，那么据说他常常对他的学生说，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know yourself， 知汝自己，这是我们中文的翻译。那么在公元在这个教会早期，一位出名的教父，也可能是在基督教的历史上保罗之后最伟大的神学家，叫做奥古斯丁，他讲过这样的一句话， The beginning of knowledge is to know yourself to be a sinner. 知识的出发点是认知你自己是个罪人。所以今天当我们谈到除罪记，当我们提到说无罪一身轻的时候，我们要好好的来反省我们自己，我们对自己是有怎样的一个认识呢？是不是像奥古斯丁所说的，知道我们自己是一个罪人？那么首先我们要从误犯的罪说起哈。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六章第七节，如果我们可以这样分段的话呢，也许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五章的十二节呢，提到的是赎罪记。我知道有一些我们中文和合本的圣经，从第五章第一节就认为这个是赎钱记。那可是如果我们看第五章第一节开始，中间的一个关键字还是赎罪记，虽然赎钱记这个字眼也出现，所以可能比较好的方法是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五章第十三节讲到的是赎罪记。那么这讲到赎罪记的时候呢，有四类不同的赎罪记。好，那么礼仪非常的类似，但是针对四种不同的人。头一类人是祭司，然后是会众，全会众，然后是在百姓当中的这个官长，然后最后呢是特定的一个人，民中若有一个人。第五章第一节到十三节呢，称为渐进式的洁净之礼，因为在这个地方提到所献的这个祭呢，似乎跟这个犯罪的人他们能够负担到什么程度来决定，所以有人认为这是一个 progressive 的 purification， 一个渐进式的一个除罪祭，好像神在这个地方给所有有可能犯罪的人呢，定了一个按照我们的能力所能够承受的程度的洁净的方法。第五章的十四节到第六章的第七节提到的就是赎钱祭。我刚刚已经特别提到过，这个字特别的意思就是为着罪要接受处罚，为着罪要提出报偿，使得这个罪可以得到赦免。而误犯这个字呢，在这段圣经里面出现了很多次，我在 PowerPoint 上列出来。那么误犯到底应当是如何的这个理解呢？那么你可以说不是有心的，或者是因为无知不知道这件事情是不对的。那么误犯呢，也可以把它解释成说是怎么样呢，不是，是这个不经意的。好，所以呢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在这里我们面临一个非常非常严肃的一个事实，就是在这里提到赎罪记、赎钱记所针对的是误犯的罪，不是我们因为以为有了赎罪记就大胆的去犯罪然后献个祭就没事，这个绝对不是在旧约圣经里面的这个看法。好，所以从误犯的 这个罪来 说起，当我们谈到误犯这个字的时候，也给我们很深刻的一个认识，就是这个罪呢有一个主观的这一个层面，不是有心，不是经意，这是罪的一个主观的一个层面。我记得我的这个奶奶，她到后来终于信了耶稣，但是在她没有信耶稣之前呢，那么有一个故事呢，我的妈妈常常喜欢讲。好，那么那时候他已经信主了，所以讲讲也无伤大雅。我的爸爸妈妈带着我的奶奶呢，从中国大陆到了台湾的嘉义。刚到台湾的时候，他们要找一个教会，非常非常的为难，因为所有的教会呢都是长老会的教会，主日崇拜全部呢都是用闽南语来主日崇拜，所以我的爸爸妈妈我的奶奶根本就听不懂。后来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讲国语或者讲普通话的教会呢，就是教会聚会所在台湾的嘉义开始的第一个讲国语的教会，所以我的爸爸妈妈通通都去了，虽然有些不习惯。我妈妈最喜欢讲的一个故事，就是说有一次 他们带我的奶奶去参加教会聚会所的一个特别的聚会，所请来的讲员是当时教会聚会所的一个领袖，后来到了美国也是召会的领袖啊。那我就不讲这是什么人，很多人应该知道是谁。他讲到罪的问题，我奶奶坐在第一排，他就问他说，这个请问这位老太太你有罪吗？我的奶奶那时候还没有信主，就很大声地说，我有什么罪啊？哈，所以这个罪对他来讲是他主观上的一个认知，后来当他信主了，他当然知道。所以我妈妈喜欢呢拿这个故事呢有一点点是开我奶奶的玩笑，所以这个婆媳之间可不可以也开玩笑，有的时候是可以的。所以这个误犯的罪，所以约翰一书三章第四节，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所以有误犯的这个罪给我们一个很深刻的提醒，说罪不是只是我们主观里面的一个观念，罪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因为罪按照圣经上按照神的标准有一个客观的这个标准，我们知道也好我们不知道也好，违反了这一个标准，那个就是罪，纵使我们主观上没有感觉。所以这件事情对我们应该要有很深刻的一个提醒。当我们提到误犯的这个罪的时候呢，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一个利未记的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刚刚我们已经读到过了，所以我就不再读。那么可以说有四个不同的层面，头一个层面呢是该见证而不见证，第二个层面呢是摸了不洁的物，这里所有的不洁的物，死的动物，死的虫子，摸到了都是不洁净。第三样事情呢是摸了出于人的这个不洁净。第四样事情呢是冒失的这个启示。有人以为第一样跟第四样是在法庭上的这个程序有关的，该做见证而不做见证，或者冒失的启示可能是在法庭上程序的场合，那是不是需要这么样子狭窄的解释，我不敢说。而这个第二样跟第三样呢都是牵涉到在宗教礼仪上的这个不洁净。今天在新约的时代，也许我们不认为这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可是尽管这样，对我们还是有深刻的很深刻的提醒，就是一个不洁净的人对他产生什么结果呢？就是他没有办法再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不能够再来敬拜神，除非解决了他的这个在宗教上洁净或者不洁净的问题。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这个对于我们的一个提醒，那就是今天我们来参加敬拜，或者平常就是我们在家里，当我们敬拜神，我们晨更灵修的时候，我们是怀着什么样子的态度来到神的面前呢？我们有没有想到这位神是一位圣洁的神？好像圣经的作者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神乃是烈火。我们有想到这样子的一位神，当他在旧约的时候向人显现的时候，不管是神在摩西在荆棘火焰中对摩西显现，对摩西说，你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站的是圣地。或者在约书亚记里面看到这位耶和华的使者向约书亚显现，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能够脱下来，因为这是神圣的一件事情。好，我知道有一位讲员他上台讲道的时候喜欢把鞋脱下来，好，我们不一定要照他这样子的做法，但是我们来面对神，朝见神，这是一件神圣的事情，我们不要掉以轻心。虽然现在我们不再照这样子的规矩来做， 那也有人说，这种出于人的这一个不洁净呢，如果我们继续看利未记、看民数记、看生命记的话呢，这种出于人的不洁净呢，圣经上有许多的规定，但其中有两类是常常发生的，我在这边讲一下。一个就是关于女子的这个在月经的时候或者生产的时候有许多的血出来，那么这个呢就被算为不洁净。对于男孩子的这个不洁净呢，那么在圣经上用一个希伯来的这个字，就是 Terry， 这个字呢翻译出来就是 seed，就是种子，就是指的男生的这个精液。好，那这两种事情如果有了 discharge 呢，通通都当作不洁净。为什么当作不洁净呢？因为血是代表生命，是神圣的，而这个 seed 这个 cherry 呢，代表的是种子，好像让人想起神对于亚伯拉罕的应许。这个字，这个种子，这个字呢，同样的也可以翻译成后裔，或者翻译成子孙，看你要当作这个集合名词的单数后裔，或者是集合名词的复数子孙。那这两样在神的眼中都是神圣的，都跟生命的传承跟神的旨意继续存留下去有关，所以这两样事情呢被神认为是神圣的。那么因此如果有了这两种的这个 discharge 呢，就被当作是不洁净。我在这边很快的讲一下。那么其实最严重的误犯是什么？就是逃城的条例。因为圣经上讲得很清楚，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所以在圣经上有报血仇的这个例子，可是呢在约书亚记，在这个利未记，在民数记，在生命记都提到逃城的条例，就是有人误杀人了该怎么办。那么所以神就拣选了六座城，三座在约旦河东，三座呢在约旦河西，都是祭司利未人的城，让这些误杀人的人呢可以进到逃城去。进到逃城之后，城里面的这个长老要问他逃到这里来的缘由，他们判断是真的是出于误杀，他就可以在逃城里面呢可以躲避。所以最严重的误犯呢，就是甚至误杀了人都有可以怎么样可以躲避的这个地方，直到当年的大祭司能够离开这个世界。所以误犯的罪，那特别呢都是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六章的第六节呢，通通都是举例而言。但是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如果误犯的罪就是我们都是不知道的，那怎么才能可能知道呢？那有底下几种可能的方法，一个就是别人指出来，那么另外呢就是对神话语的更深刻的一个理解，还有就是良心的这个责备及提醒，然后最后呢是罪对敏感是怎么样呢？是我们基督徒新生命的一个果实，那么圣灵的这个感动。我认识有一位主内的同工，当他被圣灵更新之后，他的一个很深刻的经验就是有一段时间他常常就想起他从小到大所有所犯的罪，是出于圣灵的提醒，他就在那里一样一样的在那里认罪祷告。那后来他领受了神的这一个呼召，成为被神所使用的一个神的这一个工人。所以我们怎么知道误犯的罪？从我们现在的眼光来讲，这是圣灵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当我们说我们求圣灵在我们身上做工，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是提醒我们，我们到底是怎样子的一个人。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提醒。那么还有呢是别人指出来。我常常觉得看大卫犯罪的故事，最让我心里面觉得痛心的，当然这是叙述性的故事，就是当大卫看到拔示巴 他差人去打听，然后他差人把他带来。这个人是谁呀？有时候我读到这里，我恨不得在圣经上写说这些人都是死人吗？对不对？那么为什么大卫差人去打听，就没有人提醒大卫说你干的是什么事情呢？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在教会做同工，或者我们教会做领袖，到了一个地步，没有人会讲我们，没有人会提醒我们，那真的就是有祸了。好，那么我很感谢主哈，在家里面呢，这个师母呢常常会提醒我，会讲我这样那样，有的时候呢也会烦哈，但是我知道如果有一天他懒得讲了，我就是真正有祸了。可是另外一方面呢，这个猜这个别人的这一个提醒，有的时候呢说不定也是一个冤枉。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好多年之前，那么当然影响我服事很深刻的一位就是沈保罗牧师。有一次沈牧师讲他一个年轻的传道的一个故事，年轻的时候做传道的故事，他说有一次他非常非常的灰心，因为在教会里面的同工呢就是很明显的在那边冤枉他，所以他在那边祷告非常的难过，说这条路太难走了，弟兄姐妹可以怎么可以这样子的冤枉我呢？祷告到一个地步之后，忽然圣灵提醒他，怎么提醒他呢？那就是说，如果你没有错还这样子的被冤枉，那么在弟兄姐妹当中呢造成了不好的影响，万一你真的有错怎么办？这件事情对他很深刻的一个提醒，他就发现说，如果这样子的话，他更需要在神的面前谨言慎行。一个负面的经验对这位年轻的传道人来讲变成一个正面的经验。我也在中间提过这样的一个故事啊，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有一样事情，我也觉得受到很多的这个冤枉，难过了好几天啊。那个时候呢真的也没有什么人可以安慰啊。有一天在我最难过啊，那么甚至觉得自怨自艾的时候啊，那么心里面有一很清楚的声音对我说，为什么这几天你这么难过？Why you are so angry? 我还记得是很清楚的一个圣灵的提醒，是用英文讲的，为什么你这几天这么愤怒？这句话立刻就提醒我说，我这几天这么愤怒，觉得被冤枉，其实是我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自我，所以才受不了冤枉。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何知罪呢？有的时候甚至在一些负面的情境里面也帮助我们，如果我们愿意回到神的面前，圣灵也给我们够多的提醒，纵使是负面的情境，纵使是冤枉，也让我们学到我们一生里面重要的功课。好，对于神话语的这个理解，知道了罪的标准，我们常常听这个受浸的弟兄姐妹做见证，上个礼拜三就是一个例子，有一个姐妹说她刚开始听人说人是罪人，她觉得不服气，我有什么罪呢？后来当她对于神的话语了解的更多，她才晓得她是一个罪人，对于神的话语的理解，良心的责备跟提醒。好，那么对于罪的敏感是新生命的一个特征。我记得好多年之前我听一个弟兄做见证，我非常的受感动。那个弟兄说他当时信主还不是很久，有一次去参加一个 conference， 好，那么然后呢全家都去了，那么那天早上呢他需要在旅馆呢要 check out， 好，所以在旅馆 check out 之前呢，他们全家一起在这个旅馆的这个餐厅呢吃了一顿早饭啊，很丰盛的早饭，那大概花了不少钱，就说 charge 到我的这个房间上啊。然后完了之后呢，他们就去结账。结账的时候呢，这一个在柜台的那一个人呢，给他一个账单呢，里面没有
那一天早上吃饭的这个钱。他那个时候立刻呢有两个思想进来，一个思想进来就是说赚到了，哇，20块的早餐不要钱。可是第一个思想进来之后又是第二个思想，这个第二个思想呢好像是他对他自己说，说魔鬼啊，你太小看我了，20块钱就要我犯罪得罪神吗？所以他就跟那个 attendant 说，我们今天早上吃饭的钱还没有算进去。在那里的那个柜台的那个人呢吓了一跳，觉得说还有这样子的人有便宜不赚，然后打电话到餐厅去问，搞了老半天才把那一天他吃饭的钱算得进来。好，那么 anyway 我提这个故事，我心里面是相当的受到激励。虽然这是一个信主不久的弟兄，但是他里面的那个敏感已经因着神的道，因着圣灵变得敏锐。魔鬼，你太小看我。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也能不能够有的时候有这样子的一点点的经验，当罪引诱我们试探我们的时候，我们里面有声音提醒我们说，魔鬼，你太小看我。那可是故意犯罪又如何呢？所以民数记的15章22节到31节提到误行跟误犯的罪，然后也跟另外一个罪分开，就是但那善感行事的，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的，他亵渎了耶和华，必从民中剪除。这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那可是呢，会不会另外仍然有出路呢？那么这有一位这个犹太人的解经家，叫 Jacob Milgram， 那他的讲法呢也被一位这个以前是西敏的老师，那也是一位福音派的这个旧约圣经学者叫 Tramper Lohman， 他觉得是有道理的，也就是民数记5章6节到8节。那特别提到说畏罪呢要赔还要赔偿，所以呢他怎么说呢？他说这一个他怎么讲呢，底下是英文，是这个犹太人的这个解经家，他看了这一段圣经的解释，也看了许多犹太人的这个旧约圣经的学者的对于这一段圣经的理解，他这样子说，他说罪人悔改，借他的痛悔及承认，使故意犯的罪成为不经意的罪，使得他可以借着赎罪祭除罪。这是一些旧约的这些犹太人的学者他们对于这样事情的一个理解。好，那么我把这样的一个讲法呢能够提出来，那当然到了新约的这个时代，我相信神是有恩典，永远有让我们可以悔改的这个恩典。好，那么罪的这个严重性呢，就是罪不单单是违背律法，罪也是怎么样呢，也是不作为。所以有人喜欢说有这个 sin of commission 跟 sin of omission， 就是该做不做呢也是怎么样呢，也是这一个罪。好，那么我忘了这是不是在这个诸葛亮的这个《出师表》里面的那样子的话，有人可以提醒我哈。那他讲过这样的一句话，说：“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罪小，勿以恶小而为之。”好，那么虽然不是圣经上的话，但其实呢是符合圣经上所启示给我们的这个真理。好，所以呢这个有一位这个英国的一位学者讲过这样的一句话，恶所以能够猖獗，只因为好人呢独善其身。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在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境的里面，我们不能只做独善其身的这个好人。如果主耶稣基督提醒我们说，我们是世上的光，我们是世上的盐，主耶稣不是说我们要做世上的光，或者说我们要做世上的盐，我们是，这就是我们的本质， 是光是盐，我们就该发挥我们的这个效果。光就是照亮黑暗，一点点光，全房间就能够亮起来。放适度的盐，就能够使得食物能够避免能够腐化。所以我们特别要记得，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我们不能够成为一个不作为的这一个人。好，那这里面呢有11项我们所以不作为的理由，我就不多说了。好，大家回去呢可以查这个 PowerPoint。 好，那罪的严重性呢，就是由罪的礼仪来看。好，大祭司跟会众呢，要在会幕的前面，要能够怎么样呢？要献上赎罪祭。好，是远离至圣所的地方，除非我们的罪得到赦免，要不然我们不能够亲近神。按手在祭牲的头上，这就是代表一种罪的这个转移。好，这个我在前几次的讲道里面已经提到过。然后处理血呢，要弹血7次，就是指着这个完全。好，那这里面许多的细节我不能够多说。那么然后脂油呢，是要烧在坛上。好，跟燔祭，燔祭是完全烧，但是跟这个平安祭是一样的做法。然后祭牲呢，是要烧在这个营外。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当我们提到这个除罪祭的时候，赎罪祭的时候，我们就立刻想到是耶稣基督，对不对？好，在哥林多后书5章21节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那么这其实就是除罪祭的这个指向。在希伯来书13章里面11节，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牲畜的身子就被烧在营外。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在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看到一个很强烈的一个预表的这一个应验。好，除罪祭牲的身子烧在营外，同样的耶稣基督也在城外呢被钉死，成了这一个赎罪祭最后的这一个表现。好，所以罪的严重性由礼仪来看。那么罪的严重性呢，我们也要看到罪的这一个本质。哈，这个在我讲诗篇第32篇的时候曾经提到过。在这里提到3个跟罪有关的字，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心里没有诡诈。首先这个过呢， transgression 呢，就是过犯。那么这个意思就是反抗神的权威。这个罪呢，我刚刚已经提到过，就是最普遍罪的这个字，赦不中地，亏缺了神的荣耀。第三呢，有罪呢，就是 iniquity， 就是罪孽，是扭曲，是曲解，好的事情呢变成不好的事情。比方说像这个男女之间，夫妻之间的这个关系，是一个最美的一个关系，是神给人的一个礼物，但是你用在夫妻之外，那就是一个扭曲。所以在这里显出罪的多面性跟严重性。而且虽然在圣经上讲到罪的时候是用例举的方法来提到罪，可是罗马书7章7节也让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在这个出埃及记跟生命记讲到10诫的时候，最后一诫呢讲到说，你不可以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们一切所有的，是把每一样贪恋的东西都列举起来。可是呢，罗马书7章7节，保罗会说，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到最后，罪不是行动的问题，罪是一个心的问题。 罪是一个新的一个问题，所以这样事情是要让我们来好好的思想。那么最后呢，就是讲到无罪一身轻。好，在约翰一书第一章提到三样对于罪的误解。头一样呢，是罪破坏了我们与神立约的关系，所以我们必须要靠着耶稣基督洁净来恢复这个关系。第二样呢，我们要留心罪还是存在我们的本性当中，这是斯托德对于这句话的影响。好，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底下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这个罪是多数的。所以提醒我们说，当圣灵提醒我们，我们要认罪的时候，是一样一样的认。我们不是跟神说，神啊，求你赦免我的罪，从生下来到现在，所有的罪一概赦免，夯不浪当，通通都向你承认了。这个不是一个正确的认罪的态度，而是求神一样一样的帮助我们认罪。好，那么而且除了认罪之外，我们要想起在诗篇五十一篇第十节，大卫犯罪之后向人承认说，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头重新有正直的灵。这个造这个字呢，用的是希伯来文的这个 bara， 就是无中生有的创造。大卫在犯罪之后，他深深地感受到罪是那么沉重的，在他的本性的这个里面，求主给他造一个清洁的心。好，那么我也盼望，当我们真的对于罪有这样的认识的时候，这是我们常常需要在神面前的一个祷告。那么最后呢，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就是以神为说谎的。这件事情多么的可怕呢？约翰一书是使徒约翰对信徒所写的。有没有可能有一些人自己说自己是基督徒，对于罪采取一个这么轻忽的态度，甚至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就是以神为说谎的，有罪不承认，把罪合理化，硬心到一个地步之后，甚至对罪失去了感觉，最后站在神的对立面。求主真的是怜悯我们。那么，但是我们如果真的是愿意回到主的面前，那么约翰一书第五章第三节，我们遵守神的诫命，就晓得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怎么样呢？不是难守的。耶稣又说，所有犯罪的人就是罪的奴仆，但是天父的儿子若叫我们自由，我们就真自由了。盼望这个就成为今天我们面对罪的时候，我们的一个亲身的一个经验。我知道时间要到，但是我最后还是讲一个故事来做结束。好多年之前，我认识一个年纪大的美国的传道人科里培牧师，他后来做过浸信会神学院的院长，他在嘉义教会讲过很多次道，讲道呢是带着山东腔的这个国语，我听得非常的亲切。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山东大复兴》，在那本书里面讲到在复兴之前所发生的一个故事，对他来讲却是很重要的事情。那么当他感觉神要在山东那个地方，黄县那个地方开始复兴工作的时候，有一天他忽然想起在他念大学的时候所发生的一件事。那个时候他半工半读，在餐厅里面呢收钱，有一次餐厅刚开门，有一家人进来，然后吃了一些东西，给他一张20块美金的钞票，他找不出来。那一家的主人跟他说，没关系，等一下你钱收多了再把钱找给我。当他收了这个钱之后，就摆在口袋里，因为不能摆进去，钱还没找出来。结果呢，后来他在眼角的余光看到这一家人出去了，他在那个时候就是不知道怎么搞的，就没有想到说追出去要把该找的钱找出来，所以呢这一家人就出去了。隔了一段时间，他的姐姐 去世了，他最爱的姐姐得了肺癌，得了这个肺结核去世了。他是一个穷学生，根本没有办法参加姐姐的追思礼拜。他想到那20块钱，就用这个钱买了火车票，参加了姐姐的追思礼拜。这个事情他完全忘掉了。直到几十年之后，当神在山东黄县开始要有复兴的时候，有一天他忽然想起这件事，他睡不着觉，他跟他的师母商量，他们的决定就是要跟学校承认这件事，因为他违反了校规，等于犯了偷窃的罪。他就写一封信去给他当时学校的校长，把这个事情跟他讲清楚，然后他说按照学校的校规，他应当被开除，如果学校决定开除他，收回他的学位，他觉得是他应得的。他也跟师母讲好，如果真的学校这样做，他也失去了在中国继续做宣教士的资格，他们就回到美国来，一切从头开始。隔了一段时间，他收到了学校的校长的回信，对他说，我们很严肃地开了一个会，讨论你的情形，我们宣告因为你这样承认，你的罪得着了赦免，我们不会收回你的学位，我们也盼望每一个我们学校教出来的学生都能够跟你一样勇敢地面对，也勇敢地承认过去所犯的罪。弟兄姐妹，我用这个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这个信息，求圣灵帮助我们在真理的光照底下来勇敢面对我们的罪，来承认。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祷告。亲爱的主，照着你自己圣经上的话语，圣灵来提醒我们，用你圣经上的真理来光照我们，让我们勇敢地来面对，来承认，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他所流的宝血已经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